切法都是空，那么就是没有真没有假，乃至般若波罗蜜一当无真无假。啊，这般若波罗蜜呀，能够使令我们增，我们学习般若法门能增长智慧，啊，能够灭除我们的无明烦恼。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凡夫是没有这个智慧的。我们多学习啊，这个般若法门能增长智慧，这是一条道路啊。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一旦无增无减，那么无增无减就不增功德不增长啊，这个无明烦恼不灭除。四念处乃至八正道分呢，一旦无增无减，四禅四无量心四无彩定啊，这个乃至八不共法啊，一旦无增无减。世尊要菩萨摩诃萨六波罗蜜不增长不增，乃至八不共法不增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呢？那么你我们这个生死凡夫的无边的惑业苦啊，都不减不灭掉，这个功德不增长，那我们怎么能得无上道呢？得无上道就是智慧福德智慧增长圆满了啊，一切啊那个染污的惑业苦都熄灭了，这无上菩提嘛。现在说不增不减，那怎么能成佛呢？这是一个难问题。难人佛，佛言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不可说意无增无减。是的，你说的对啊，有道理。这个不可说意啊，这个一切法毕竟空，毕竟空里哪有法可增，哪有法可减呢？菩萨摩诃萨悉行般若波罗蜜，有方便力故，不住思念而增般若波罗蜜，乃至增檀罗波罗蜜。说是这个不增不减的。实在是有增有减，这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意思，说是啊，不可说意是不增不减，但是菩萨摩诃萨他啊，习行般若波罗蜜哈，这个习也就是烁烁的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呀、啊，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有方便力故，啊，他有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力。他能学这个般若波罗蜜，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他的功德是增长了，但是这个菩萨他不做四念而增般若波罗蜜，他不这样，他不说啊，我的功德很大了，他不这么，他没有这种想法，他的虽然是增长了很大很多很多的般若的智慧呀、啊，他观察这个智慧还是毕竟空，自性空的。他就不敢了，他就不认为啊，我的智慧比以前增长了，他不这么说，他不这么想，所以不做思念，不这样想，我真般若波罗蜜了，乃至真檀罗波罗蜜，就是我菩萨摩诃萨有方习行的檀波罗蜜有方便力故，不做思念和真檀波罗蜜，他不这么一个。不做这个想法，我们凡夫做功德呢，是有这个想法的。好，我把《法华经》背下来了，哈、啊，这心就高起来了。哈、啊，我能背《法华经》，你们都不能背，就是有这个执着啊。哈、啊，我拜佛，我一天拜八百拜一千拜，你们都不能啊，就是有的我打禅七天，你们没打禅七。就是有就自己要做了功德的时候，就执着这个功德，啊，就生高慢心，啊。那么这个菩萨学习般若法门以后，不是，他做了很多功德，他观察的功德都是因缘所有，是自性空的，他心常住在空当，他不生高慢心，不生分别心，不轻视任何人，没有高慢心。说这个高慢心的这个字啊，这个慢心啊，其实圣人是有的呀，就是初国二国三国圣人都有慢高慢心，只有到了阿罗汉国才没有高慢心。他论菩萨呢，要到八地菩萨才没有高慢心，到第七地啊，初地二地都是得无生法眼的圣人才有高慢心。他得到功德的时候，他也有多少啊？ 但是和我们凡夫不一样，我们呢一生了高慢心的时候，一直不觉悟，不应该有高慢心不觉悟的东西。圣人呢，他能觉悟，他很快的就把高慢心熄掉，灭了，他们灭的高慢心。但是啊，那个高慢的种子还是有，有时候他还是起，起他的立刻就灭了。就是在《阿含经》上啊，做一个比喻，就是把那个锅烧红了，滴上一滴水呀，很快这水就灭了。说圣人也有烦恼啊，这圣人有的也有的，你说初果圣人、二果圣人呢，也有欲心啊，乃至有高慢心的，但是他那个烦恼很快的就灭了，和我们凡夫不一样。他那个清净无漏的大智慧，他那个正念一提起来就出现了，不像我们呢，我头一支香做的不错，第二支香就不对了，啊，就打叉坠啊，啊，就是很多就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这个圣人不是那样，所以他不做是念我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真檀罗波罗蜜。所以我在想啊，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人与人之间呢容易合一点，容易合。不要说你已经得圣道啊，得圣道就不要说，就这样还是凡夫啊。但是你常读这个经，这经上说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说，不做是念我真般若波罗蜜，不做是念我真檀罗波罗蜜。你常这么读啊，你对这种妙法的印象就深一点。你在一个寺院里面呢，这个寺院里面呢，你小庙我们不说，是一个大的寺院里面呢，你一定要有几个有能力的人来管理，没有能力这个庙是管不来的呀，你不能管理，你一定要有这种有能力的人来管理。而这个有能力的人管理的时候啊，他能力强啊，把事情管理好好的，他就容易有些烦恼。就是凡夫世界是这样的啊，你不要说我耻笑你，你耻笑我，大家都一样。说我嫉，你嫉妒，我不嫉妒，我也嫉妒，也有嫉妒心的，谁也不用耻笑谁。就是大家好好努力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他都烦恼熄灭了。我常常的学习佛法，就知道什么是正法。什么是烦恼？这个烦恼一动起来，马上知道。哎呀，我现在不对，我不应该嫉妒，我不应该有贪心，马上就会觉悟，这觉悟就会好一点。这样子啊，这个寺院里面容易和一点。有能力的人呢，把他推起来，叫他管理这个寺院，这样子大家都会借光了。不要嫉妒障碍。如果把这个有能力的人打倒了啊，剩下没有能力的人，事情能搞好吗？事情搞不好的时候，这里面的人大家心都不安呐。这一定是要，所以要为全体，为全体的利益着想，为国家的利益着想。我们说为这个寺院、为佛教的利益着想，利益着想的时候，那是一定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话不行啊，我有烦恼就是要动的，那怎么办？常常的读经，常常的读这个，读阿含经也是好哈，读这般若经也是好，所有的读法华经、华严经、佛说的经都是宝。我常常读经就会，他印象他就会熟悉一点。你要不读经啊，就忘了啊。忘了都是烦恼随时起来的时候还不觉悟，所以容易有问题，人就容易不和，这个寺庙就不容易兴盛，佛法就衰掉。所以呢，这在家居士啊，在家居士是爱护我们的呀，是我们的护法，心里面也都不舒服，也不快乐，也是不快乐。所以我想。我们就是一天一定要多读经，不要光念咒，光念咒不行，不要光是念楞严咒、大悲咒啊，光念咒不可以， 咒也可以念，但是经是一定要读啊，你经读经啊，随时开智慧啊，要多读经，这才可以。长老慈悲啊，父亲指教啊，关心或看话头，正确修习方法，请附带说明啊，应自行于何处，坐意于脑部、心窝。你说说，是的，我们呐、啊。这个时间很宝贵呀、啊，哈、啊，肯放下事情来这来用功啊，要认真地做这件事。请指教关心呢，何况话头，正确休息方法。这个关心呢、啊，方法就比较好啊。因为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学习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打禅期，打禅期呀、啊，怎么可以讲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讲经呢？你要是按中国的禅宗来说，这都是戏论，怎么可以讲这个呢？哈，但是我的看法呢，不是，我刚才说了啊，这个佛说的经是宝啊。我们应该读经，应该学习，修行也好，做事也好，一定要依据经论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啊一直的顺，一直的能不走偏了，能走一个中道。那么所以修行也就按照经论上说的方法，我是主张这样的。佛说的方法一定是对的。我们就说是我们中国的祖师啊，有的祖师呢是讲经讲论啊，依据经论来修行。但是禅宗有些祖师他自己会说出来一些修行方法。我看我第一回我这说话又说得太累赘哈，看那个灵济禅师的语录生欢喜些，我第一次，第二次不是。我不甚欢喜，所以我主张啊，就是依据佛菩萨的以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做的修行方法，这样修行。佛这个修行方法有我们有什么好？明明白白的，让你明明白白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进，不是很好？祖师说那个方，就是那些禅宗的祖师说那个方法，或者说是最立根的人，或者可以。像我就是钝根人，我做不来。做不来，我想我不知道你们也不愿意能做得来。好，那但是我看佛提倡的修行法门呢，都是明明白白的这么做，没有像我们中国禅宗祖师说那种话。没有那样讲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们是相信祖师的话，相信佛的话。中国的祖师高过佛，这句话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这句话，所以还是相信佛的话。相信佛的话，你就一步一步向前进行啊。那么这样子说，我们打禅期啊，我们怎么用功？这就是还是这样说哈，一个止，一个观。我们现在的问题呢，心里面散乱，心里面很乱的啊，没有智慧，多诸烦恼，就用止啊来降服这个散乱心和烦恼，用观呢、啊、来增长智慧，就是这样办法。那么用止，我头一天也讲过啊，现在也不妨再讲一下啊。那么就是啊。这上面说是坐意于脑部、心窝， 这个心窝啊。不过有一个地方呢，说这个女人呢、啊，啊，女人如果是常坐意在二乳两个乳之间，两个乳的中间，啊，你心定在那里，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呢，就会出现一件事，就是没有月经了，就没有月经。我小时候，这个时间很宝贵。我小时候没出家的，我十五岁，我的姨呀和我的嫂嫂说话，就说我就听见这么一句话：没有月经。有的距离不是那么近，我听见了以后，怎么回事情不明白。出家以后，住进以后，那第一就是修这种法门。就是你定心在两乳之间，就会有这种事。但你要生时间久了，心能定，才会有这种作用。那么呢？但是、啊、我们从这个经论上看呢、啊，这个修止的时候，佛都是说这个熟喜观，啊，熟喜，这个喜就是这个出入喜，这口气。呼出去有气的感觉，有出息有入息的不同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数这个息，记得数啊，数出息啊，也可以数入息，数入息也可以数出息。这样数呢，这个在《玉阙师的论》上说呢，就是这么说啊，数出息也可以数入息，数入息也可以数出息，都可以数。但是也可以数出息不数入息，数入息不数出息。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初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散乱心呢、啊、无始劫来习惯了，你叫它不乱很困难，没有杂念是很难的。所以你这个心呢、啊、要寄托在这个喜的出入上呢，一直的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在那数，就把其他的杂念就能够排除出，没有杂念，的确是有这个力量。这个数，如果是你这个出入喜只数一个，不要数数两个，也有个好处，就是不忙，不太忙。你又数出喜又数入喜，你很你心很忙，数了一很快要数二，啊三四五六这样。你要数其中的一个呢，中间就会有一点距离，你心呢就可以闲一点，就是这样一点。但是我那一天也说过，如果你常常数常常数呢，也就是今天数得太快了，那么你就不要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数一四七也是可以，就是你就数一。这时候啊，出入喜三次，然后你再数四，就是又是出入喜三次，数四五六只数四，然后七八九十你只数个七，这你要这样数呢，当然一开始也可能啊，说是数十一四七，实在也还是数一二，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，但是久了的话，你就感觉到心就不动。只是属于一时期，其他就心里走，那么心就更闲更寂静，这个方法也是好。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你数喜的时候啊，也还这个我们的注意力容易在鼻端，在头部啊，就是久了的时候头部的血会多一点，头部要血要多呢就有问题，就是头部不那么清醒，或者是脸红了，或者眼睛红了，或者头疼这个事情。所以呀、啊，应该注意在腹部，这样你心的注意力注意在腹部呢，头部的血就降下来，你就感觉到很清醒，头也不痛，眼睛也不红，你就感觉到舒服一点。 注意腹部怎么样注意呢？就是个肚脐子，还是注意这个肚脐子也是好啊。注意肚脐子，你这一呼一吸呀、啊，这个肚这个腹部啊，它就一起一落。你这个气进来的时候，肚子就膨胀起来了；你呼出去，肚子就落下来了，呼气一落。但这个呼吸不要误会，是听气自然的呼吸，你不要是自己呀。自己主动要气，把肚子吸得很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那样意思，就是自然的呼吸。这样子你注意这个腹部这里一起一落，你就数这个起落，数起不许落，数落就不用数起，也是可以。也可以呀、啊，从十开始数，十九八七六五这样数也可以。不要你不从一二三这样数也是可以啊，这样子这个方法的确是有效，能把这个一些杂念停下来。停下来如果是打禅期呀、啊，那是更应该会得到好处。因为打禅期，我们这个打禅期一边静坐加起来不到六个钟头，其实这是就是为初学的人的方便而已。如果是一天要是打禅机，最少做它十二个钟头比较好。不过这样子初开始定做呢，这个腿受不了啊，所以只能够少做，慢慢的学习也好。那么呢，这是一个方法哈。其次就是随喜，随度的随，随，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呢？随这个字啊，其实就是知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知啊？学而知这个知，就是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，这个知的意思。这个，你一呼一吸，这个肚子、腹部这里一起一落，你就是知，知道它在起，知道它在落，就是知。不要记一二三四五，也是可以。这样子就更闲，你心里面不忙，不用记住那么忙，更闲静。但是啊，我看你先应该数一个时期有多少小小有点定力，然后你就是用这个自己读自己读的方法比较合适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数到一二三四五的时候啊，数他就紧张，就气就喘起来，那就不能数了，越数越辛苦啊。那只好用随的办法啊，知道这个喜是出是入是起是落。这个但是啊，这样的做法呢，你这个定力不够的时候啊，这妄念才容易进来啊。这就不知道是个喜出喜入了哈，就是打妄想了。怎么办呢？加上一点事情，就是这个腹部在起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落的时候，你舌头不要动，你心里面默念落，默念一个落字，这样子你的注意力就强一点了，这妄念就不容易起，可以这样办啊。这是两个办法。那第三个办法呢，就是这个不管这个喜的出入，不管它，以自己的心为所缘境。刚才这两个方说的两个方法是以喜做所缘境的，现在说以心做所缘境的，就是能观它的也是心，所观它的也是心，就是一心观心，就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在做什么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就一直的看他，看这心在做什么，心就没有一些杂念，他就能寂静住，也是很妙的。那个谁，那个佛法要领啊，那个姓那个人是四川人，姓刘啊，他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就是、他很赞叹这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很好，或者说你愿意观佛像，以佛像为所缘境也是可以。这是指啊，其实说到观呢，因为我们呢 本来就是应该就是修止啊，可以不暂时不修观，止成就以后你再修观。但是啊，我们初学修止的人呢，多数修不好，就是说是数的一二三四五啊，说是啊啊自喜出自喜出啊，还是打妄想，顶多有三分钟啊能静下来，过了三分钟还是打妄想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修止的时间不要修它三分钟，修它五分钟。如果努力的话，修它四五分钟也可以。然后就修观，观呢就是像《金刚经》说那个啊，一切法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，幻泡影如露如电，去修这几个观，也是很好。那么你能修无我观啊，修毕竟空观等等，好的，那么就是用这个止和观的方法来调伏自己。暂时就是这样用啊，但你要想要在佛法里面呢修这个止观有成就，当然你要学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呢说的这个空啊，对我们非常的有好处，非常的有好处。就在此，我们不要说别的，刚才我说这个哈，就是为国家做事哈啊，我为国家的利益着想，不是为我个人啊，我为了佛教着想啊，为了这个寺院的利益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不是为我寺院的利益。那么你用这个法，这个经上般若法门的这个无我相哈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啊，那观一切法空这个道理，当时就可以用上，你就能用上。你学别的法门呢，我是不是能用上？
啊，主七和尚慈悲开示，圣因与凡夫所识差别如何？禅悦为识是什么境界与程度？
这个凡夫所识和圣人所识啊，当然是不同。这个识啊，你说的好啊，这个识我们一般人呢，我们就说是我饿了啊，早晨吃东西，午上吃或者晚上吃，一天三餐或者是两餐或者一餐，这叫饮食。那要是在佛法呢一来解这个识啊，不止一词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一境界一接触就是识，眼所见的、耳所闻的、乃至心所想的，一切都是识，一切都是识啊。那么你都是识的时候啊，你怎么识呢？你怎么样识法呢？我们说是这个赵州禅师哈，时间不行哈，我明天讲，不要太过太多，我明天再回答。
但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不可说意，无增无减。菩萨摩诃萨悉行般若波罗蜜，有方便利故，不作是念，和增般若波罗蜜，乃至增檀罗波罗蜜，当作是念，但名之故，名檀罗波罗蜜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檀罗波罗蜜时，是心即善根，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回向，乃至行般若波罗蜜时，是心即善根，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回向。这一科的大意我昨天说过，是就不增减意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一大科的大意就是这样意思。按这个不增不减的道理，你成功了，你修成功了，就得无上菩提了，是这样意思。 这是得果。前面讲过去一段是修因啊，修因现在说得果。这一段文昨天讲过，那一段呢是须菩提尊者难问佛，是不增不减怎么能够得无上菩提呢？因为得无上菩提啊，需要福德智慧增长圆满了，这些烦恼业障完全消除了，就是减。这样子啊，减啊，损之又损之，以至于无损啊。这一切的功德增长又增长，一直到究竟圆满，这就是有增有减的，而后得无上菩提的。现在说嘛，不增减，不增减怎么能够成佛呢？这是昨天呢讲过去的须菩提尊者难问佛的意思。但是后来佛回答呢，就是要不增不减才能够得无上菩提。所以佛言如是如是啊，佛就承认须菩提说的话啊，不增不减那是不能得无上菩提啊，说的对。但是啊，还有另外的道理，须菩提不可说亦无增无减。在缘起法上来说，因缘生法上说是有增有减的。有的时候这个